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10月9号到10月1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研究探索，一张不可思议的图片，左图是脑细胞，右图是宇宙结构，从两张图来看何其相似，充分说明了我们只是宇宙的一个分形，一个缩影而已，也说明了宇宙和我们一样，也是有意识的，而且都是一体的。17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兼数学家、物理学家莱布尼茨曾发表过叫做单子论的独特思想，那是一种宇宙由无数个单子构成，每一个单子里面有一个完整的宇宙的思想。仔细想想，这个思想可以知道它表现了宇宙的分形结构，即一个粒子如果在其里面又包含着一个完整的宇宙，那么那个宇宙会由更小的无数个粒子构成，而在每一个粒子里面又会有其他更小的宇宙，这样的过程会无限反复，从而就可以称之为分形结构了。如果宇宙的确是由分形结构所构成，我们所属的这一巨大宇宙也可以被称之为是一个粒子，说不定我们就是生活在不过一个粒子的世界里面，而且说不定像宇宙这样的粒子有无数个，那么应该就会有包含那所有的宇宙粒子的巨大生命体，并且那个巨大生命体不可能就是所有一切的终点，那个巨大生命体同样也只会是个比它更巨大的宇宙里面的一个粒子而已。在分形结构里，这样的过程也会无限反复。分形宇宙论认为，宇宙本质上是一个粒子，构成宇宙的无数个粒子里面又会有其他小宇宙，人也是宇宙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们也可以以人为中心描述分形宇宙，即我们所属的这个宇宙是某个巨大生命体内部的一个小小粒子，像我们宇宙一样的粒子会有无数个，那个巨大生命体头上又会有另一个广大的宇宙展开，那个宇宙又是另一个更加巨大的生命体内部的一个粒子而已。还有，我们的身体由无数个小粒子构成，其每一个粒子里面生活着非常微小的人，会认为我们是非常巨大的生命体，进而那些微小生命体的身体里面还会有更加微小的无数个宇宙在反复着。
不翼而飞的钢板与多维宇宙空间，这里介绍两例发生在法轮功习练者身上的真实医学案例。案例一，一名湖北省武穴人2002年5月在广东一建筑工地打工时，从4层高楼掉下后发生脊椎骨多处断裂，医生在脊椎骨两侧各上了6块1寸长半寸宽的钢板来支撑脊椎。2005年7月开始习练法轮功，平时以真善忍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彻底改掉以前吃喝玩乐赌等不良习气。一个月后彻底甩掉了拐杖，两个月后天目看到师父把悬在身上脊椎骨右侧的6块钢板摘掉。又过了7-8天，天目中看到师父把悬在上身脊椎骨左侧的6块钢板也摘了，随之上身感觉轻松。过一个月到医院拍片检查，证实钢板全部消失。案例二，一位山东省梁山县人1995年11月25号晚上骑着自行车被小轿车撞上，出了事故，胳膊断2节，腿粉碎性骨折8块，肋骨断2根，住院4次，手术3次，头上缝了14针，腿骨打上钢板只能拄拐，医院结论无极伤残。在1997年6月13号习练法轮功后第20天不用拄双拐了，第21天能骑自行车了，2年后做透视，结果证实钢板竟然不翼而飞。人们不仅要问，他们身体里的钢板是怎么消失的呢？真是不可思议。 这是实实在在通过医生手术固定在身体里面的那些钢板，又不是可以被身体吸收的物质，怎么会说没就没呢？第一例习练者天目看到的师傅摘除钢板的景象，到底是不是幻觉呢？要理解这个现象，首先我们可能需要拓展一下人们的常规视野，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人类所能观测到的这个宇宙，其广阔程度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人的想象。网上有许多热传的宇宙图片、录像，显示了不为人知的宇宙的浩瀚，每看一次都会震撼一次，感叹人类、地球实在是太渺小。人们所知道、感觉、接触到的基本上现有的物质空间的物体实在是太渺小。的的确确，人眼所能看到的好像是无限广袤宇宙时空中的微不足道的一粒尘埃，我们所观测到的分子和星球之间的景象远非此真实世界的全景。我们眼睛就好比照相机，眼睛的角膜和晶状体好比镜头，瞳孔好比光圈，视网膜好比底片，可见光到达视网膜，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光化学反应，经过视网膜感光细胞的加工，形成生物电信号，最终在大脑思维中成像，形成视觉。这就是我们大家肉眼所看到的这个物质世界。而在这个视觉的形成过程中，不知道过滤掉了多少宇宙之光或宇宙信息。人们肉眼所看到的形象不过是对可见光的感知而已，而可见光在电磁波的大家族中仅仅只是一个狭窄的波段。如果我们的眼睛具有接收并分析宇宙的红外线、紫外线等许许多多的宇宙之光的话，并且有相应的底片来成像，那说不定也能看到许许多多的多姿多彩的另外时空。另外时空并非只是凭空想象，尽管他们看不见摸不着，最先进的科学仪器都探测不到他们的存在。然而真正具有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的科学家们的思想往往是超越人类目前的知识水平的。他们认为看不见摸不着，现代科学仪器探测不到的并不能证明不存在，也可能是因为这个仪器还不够先进。学过量子力学的人知道，电子的运动规律和我们宏观世界中的物体的运动规律是很不一样的。量子力学被提出来之后，科学家发现，虽然在我们这个空间中观测到的电子是一个个的，它们却似乎可以同时像水波一样到处弥漫，并能和相距遥远的微观粒子相互作用。科学家在思考，在量子力学理论的背后，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权威科学杂志《自然》2001年6月28号第411卷报道了现代物理学家提出的膜世界理论。我们这个宇宙可能只是多维空间的一个层面，膜。我们熟悉的这个宇宙其实是一个多维宇宙，另外的时空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空同时同地存在着。我们现在虽然不能进入这些时空，但是这些时空不仅同时存在，而且还对我们所见到的时空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个空间相距遥远，另外空间可能近在咫尺，这个空间被阻隔，另外空间可能毫无间隔，这个空间需要开刀手术，另外的空间可能易如反掌，如探囊取物，看上去跨越了时间空间的距离，而在另外空间里可能却是另一番景象。关键是要能实现思维概念的转换，能够理解不同时空同时存在的概念。其实在中国气功高潮中，有许多杂志也报道了气功修炼者身上所观察到的人体特异功能现象，例如从密闭的容器中取物、耳朵识字、遥感、遥视、预测、他心通读心术，这些现象都是突破我们现有时空的结果。法轮大法的修炼者群体更是不乏这些突破现有时空的各类特异现象，例如开天目看到另外的时空、遁入另外空间等等。由于修炼心性的要求，除非十分必要才会提及或拿来使用，通常不会显示这些。上面介绍的这两例发生在法轮功习练者身上的钢板不翼而飞的真实故事， 其实根本原因是因为修炼法轮功真善忍后，心性得到了真正的提高，师父为他们在另外空间拿掉了钢板，没有了钢板存在的根，这个空间的钢板也就自然而然不翼而飞了。那些肉眼看不见的时空，能对我们肉眼所能看到的时空产生深刻的影响。面前真正的事实，人们需要具有接受事实的勇气。只有人们能解放被固有观念所禁锢的思维，开拓视野，试图去理解和接受事实，才能真正有机会来了解真相，有机会接触到一个真实存在的、蕴含无数奥妙的、多姿多彩的大千世界。
30多年的秃头长出头发。2010年正月初二，我和母亲吃完了晚饭，到品家去串门。品高兴地忙里忙外地招待我们，我们说着笑着，然后品很洋溢地让我看他烫的头发。我心里道了一句：“一个假发头套有什么好看的？”看着我心不在焉的样子，他又凑到我跟前说：“你拽拽我的头发，看看是不是我自己的头发。”我用手一拽，心里一阵激动，天哪，真长出头发来了。平，你可有出头之日啦。这不由我想起了从前，我娘家是山东烟台地区莱州市农村，我和平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同班同学，又是耍伴好朋友。平在10岁那年，去地里帮父母往马车上装玉米的时候，不小心被马蹄子扫了一脚，从此厄运随之而来，他的头发很快就掉光了，农村里叫鬼剃头。花季一样的少女，又是自尊心很强的平，一下子成了一个秃头，可想而知给他心里带来的打击有多大。女孩子哪一个不爱美，为了遮羞，从此不管天气有多闷热，一年四季平总是头上围着围巾，即便这样也每每招来异样的眼光，扎着他的心有多痛，这是别人体会不到的。更有些恶作剧的男孩子还经常作弄他，冷不防把围巾给拽下来，惹着旁边的人哈哈大笑。平的委屈与痛苦，我时常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但我无能为力。我比他小1岁，也还是个孩子，我什么也帮不了他，只能默默地与他相伴。平的父母更是为了他的头，整天愁眉不展，到处东跑西颠地求医问药给他医治，但总不见成效。30多年过去了，我和平都40多岁了，平依然还是个秃头，只不过往日的围巾换成了假发套。1997年夏天，我有幸修炼了法轮佛法，每当我回娘家见到平时，都给他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讲述我修大法后身心的变化，以及大法在我身上出现的神迹。他对我说：“梅，你说的这些我全都相信，咱们俩从小一块长大，你自来就诚实善良，我相信你不会骗我，看着你的变化，我也真心替你高兴，你得了这么好的法。我现在没时间练，以后有时间我也练这个大法。我知道他是被邪党的造势所逼，一时还不敢练，就告诉他，只要诚心诚意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可以得福报。”他很诚恳地接受了，并帮他一家人做了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从此以后，他相信法轮大法好，每天都承念这9字吉言。这不，愁了30多年的秃头，不知什么时候长出头发来了。平说，有一次戴的假发套好几天没洗了，摘下来要洗，照镜子一看，自己都不敢相信，放弃治疗已久的秃头，真的长出头发来了。这怎能不叫他及全家人惊喜呢？而且家人还建议他到理发店再烫一烫，这样一来，人看上去就更精神了。 三四年过去了，平没有再戴一天假发，我真心地为一个生命在大法中受益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在此，我也真诚地想对每一个人呼唤，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会得到上苍的护佑，因为它是万古不遇的高德大法。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真善忍国际美展感动威斯康星州民众。2013年9月4号到10月11号，在美国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州议会大厦举办了一年一度的真善忍国际美展。前来参观的观众对画作表现出的内涵以及画家高超的技巧赞不绝口，对组织美展的法轮功弟子也是连声道谢，感谢他们将真善忍的美好带给麦迪逊人民。四位结伴而来的女孩观赏画展以后表示，这些画非常美丽，画中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的画面让人深感悲伤，他们很难相信这些善良民众仅仅因为对真善忍的信仰就被如此对待。威斯康星州大学一位学生社团的负责人参观画展以后，当即找到学员询问了很多关于中共为何迫害法轮功以及活摘器官是否还在发生的问题。学员向他介绍了法轮功在99年前中国大陆的传播情况，并且说1999年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非法迫害，真善忍美展的作品内容全部取材于真实事件，活摘器官的罪恶在中国也还在进行着。这位社团负责人一边听一边认真地在笔记本上进行记录，离开前他表示希望学员能够到他们社团为社团成员讲解法轮功真相。短短两周时间里面，数以百计的民众前来参观画展，很多人在留言簿上写下自己的心声，表达着对法轮大法和真善忍精神的敬仰以及对大法弟子的敬佩。
法轮功团体在西印度传播真相，由台湾、日本等亚太各国140多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受邀在2013年10月4日至7日为印度西部的艾哈莫德巴德举办的世界精神组织的嘉年华会开幕演出，以及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主办单位也为每一位团员颁发象征最高荣誉的纪念奖牌，并献上哈达致谢。本次活动由一位印度博士，也是该组织的秘书长主动邀请，缘起于2012年12月 天国乐团参加海德拉巴市首届精神领袖会议开幕演出后，他感到非常愉快，并很喜欢天国乐团的表演，因此特地请印度法轮功学员邀约天国乐团参与该组织的年度盛会。艾哈莫德巴德是位于孟买北部的印度第七大城市，有着著名景点阿布山。2013年，该世界精神组织的大会在位于阿布山下专属大型庄园区内举行，现场聚集了数千位来自印度与世界各地的博士、医生与公司总裁，以及该组织所属的两所大学教授、中小学校教师等。在天国乐团演奏的法轮大法好佛恩圣乐乐声中开幕。印度法轮功学员介绍，天国乐团是由一群修炼法轮大法的学员组成后，天国乐团并接连演奏颂宝、法轮圣王等多首乐曲，20多分钟悠扬的乐音洋溢整个表演厅。会场主席致辞时说，谢谢天国乐团，这些来自天国的使者们带给了我们神圣的讯息。印度法轮功学员也在会中向贵宾介绍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有5套简单易学的功法，并讲述在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无辜遭受中共迫害并被活摘器官的真相等。有许多与会贵宾表示，这种践踏人权的事情竟然还在当今世界发生，简直不可思议，也纷纷在会后为反对活摘器官联署签名，表达正义支持。在第二天的大会中，天国乐团团员们也上台向贵宾们展示法轮功5套功法，祥和的练功音乐充满了整个会议厅。会场外，一位年长的博士也急切地询问当地学员，印度哪里可以找到转法轮等相关著作。也有许多贵宾在户外看着天国乐团团员学练法轮功的5套功法。由台湾、日本、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140多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亚太天国乐团，这次大会中除了定点演出外，闭幕当天也在园区内做游行表演。印度学员表示，印度没有游行演出的习俗，这次天国乐团的表演让印度人们大开眼界。
英国政党年会期间呼吁制止中共活摘罪恶。在过去2周里，英国工党和保守党分别在布莱顿和曼彻斯特召开2013年全党年会。英国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两个年会的会场附近，举行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活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血腥暴行。征签活动得到参会政界人士和民众的广泛响应，制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恶成了英国政党年会的场外议题。不少人自己签了名后，还鼓励周围的同事或把亲朋好友专门带到法轮功学员面前签名。这两个政党会议各有几千名代表出席，法轮功学员在这个环境下出现让很多人感到意外。而法轮功学员揭露出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中共暴行，更是令人们普遍感到无比震惊。而这2周的征签活动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不少人自己签了名后还鼓励周围的同事或把亲朋好友专门带到法轮功学员面前签名。光在9月22日工党年会的第一天就收集了600多个签名，而一周后在保守党会议的第一天收集签名达到900多个。这些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的人中有出席政党会议的政界人士，包括布莱顿的一位副市长和一些工党和保守党的国会议员，也包括恰巧在2党会议期间也来到或经过会议会场的各界民众。不少与会代表是上午接了传单，下午再次路过时签名，或者是头一天接过传单，第二天再次经过时签，也有是从前面一位法轮功学员手中接过传单，然后在路过另一位法轮功学员时接过征签板，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9月22日，一位107岁高龄的老太太由家人左右搀扶着 从一位法轮功学员旁走过，学员上前给他们讲真相，三人都签了名之后，还跟学员进一步了解了法轮功真相。签了名的人们纷纷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一反人类罪行，有的说太糟糕了，这怎么会发生，有的表示这是人类的耻辱，必须制止。
杂谈随想，人眼看不见神，神在看着你。1949年中共恶党建政后，我村学校校内有一座庙堂，里面有泥塑的神佛像，因为学校教室少，就把庙堂改为教室。当时我村有三个男村民参加清理庙堂的佛神像，其中有一位姓朱，50岁左右，他用一把小镐头把神像的鼻子打了下来，结果没用多久，他的鼻子就开始红肿，慢慢发烂，后来烂到发展到嘴唇部位，人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猪爸爸。就这样，他在痛苦的疼痛中没几年就死了。参与的第二个人是一位20多岁的姓陆的小伙子，高个子，人长得挺好看，身体健壮，他是往外背神像的，结果没多长时间，他的腰就开始向下弯，慢慢越来越弯，最后变成了弯罗锅，走路向前探着走，很是痛苦。没过一两年，他也去世了。第三个人姓杨，30多岁，也是个高个子，身体健康，人也老实，可是没过多久，他的一条腿就有了毛病，走路跛脚，一直到老都这样。参与拆庙清理神像的还有邻村的一个男子，他长得也很健壮，他用镐一镐头下去，把神像胳膊打掉了。次年他老婆生了一个女孩，就缺一只胳膊，这女孩长得很俊，就是只有一只胳膊，他就一直这样走在自己的人生路上。还有一个关于一只鸡的故事，这是一位司机朋友讲的他村子里的事。还有一位姓张的叔叔，年轻时在本村给一家姓李的财主扛活，以财主给扛活的叫三哥。一天姓张的来晚了，李财主说，三哥今天怎么来晚了？姓张的回答，今天炖了一只小鸡，没太烂，我要你三嫂又炖了一会儿。李财主说，三哥开玩笑呢，大清早就炖小鸡，我不信。姓张的说，你不信，可我每天早上都炖一只鸡，一壶酒，你要不信，哪天上我家看看去。这位李财主好奇地在一天早晨去了张家，看了姓张的桌子上正摆着一只鸡，热气腾腾的，旁边还有一壶酒，当时他就说，三哥你说的是真的，回家我也炖鸡吃。他回家后和老婆说，怎么人家扛活的能每天吃鸡，我这当财主的咋不吃呢？从明天开始我也开始炖鸡吃。次日他老婆也炖好了一只鸡让财主吃，他刚吃了几块，就有一块鸡骨头卡在喉咙里憋不出气来，这时他的魂去了阴间，管阴司的官说，李财主没有吃鸡的命。他又指着两座山说，你看姓张的山上满山跑着鸡，你的山上就一只鸡，你还想吃鸡，将来回归的路上还得乘搭姓张的车呢。这时他老婆找人把卡在嗓子里的骨头取了出来，他缓过气来了，自己打了一个咳声说，我不如张三哥呀，前世没尽的福分呐。结果他在老的时候是得疾病走的，姓张的是从从容容走的，家里给他预备了葬品，用纸扎的马车。李财主和他同时去世，这李财主还真坐了姓张的车走的。中共恶党建政后宣扬无神论，不让人信神佛，愚弄老百姓，破坏传统文化，让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让人向前看，毁了中国人啊。善恶有报是天理，敬神敬佛，神佛就会忽悠善良人。现在法轮佛法也叫法轮大法或法轮功，正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弘传，除了中共邪党，全世界的人都尊敬大法，认同真善人。在99年7.20之前，仅在大陆就有上亿的人在修炼。当今大法弟子们不分寒暑向世言讲清大法真相， 《权力大法真相》资料，可贵的是人，细心看一看他们给您的真相小册子，听一听他们告诉你的大法福音，那可是你躲过灾难、进入未来的希望啊！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